有声书查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尼西米记，金华牧师、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这次呢，是我们尼西米记的第11讲。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我们已经说过，尼西米记从第8章到第10章，是说到犹大人属灵复兴的过程。他谱出了一个属灵复兴的三部曲。第一部是重视神的话，第二部是认罪悔改，第三步就是向神委身跟奉献的行动。
在第9章，犹大人奏出了这三部曲的第二步，就是悔改和敬拜。犹大百姓重复的学习神的话，认罪悔改以后，他们在利未人的带领之下，就唱出了一首赞美神的诗歌。
在这首诗歌里，他们唱出了神选民的历史，说到神是信实的，人是悖逆的，神是慈爱的，人是忘恩负义的。他们的祖宗三番四次辜负了神的恩典，他们也同样辜负了神的恩典。
其实第9章还有一节，我们上次没有查考到，那是因为在希伯来文的圣经里，那一节经文是属于第10章的。弟兄姐妹，当您读的时候就会明白，为什么第9章38节是属于第10章的了。
尼西米记第9章38节说，因这一切的事，我们立确实的约写在册上，我们的首领利未人和祭司都签了名。
这句因这一切的事，就把第9章和第10章衔接起来。犹大人向神悔改以后，最自然的结果就是像第10章所叙述的那样，向神委身和奉献。
这节经文更完整的翻译应该是说，因为这一切，我们立确实的约写在册上，我们的领袖利未人和祭司们就在上面封了印。
意思就是说，百姓在他们的领袖监督之下写下了契约书，而且每一个监督立誓的人都在用胶漆封起来的契约书上签了名。这是古代正式签约的手续，是很慎重的。
弟兄姐妹，这就是第10章的前奏，揭开了第10章委身奉献的序幕。
是的，犹大人必须在认罪悔改以后，用行动来表示他们和神所立的是一个新的关系，就是一个凡事顺从神的关系。事实上，神已经信实地把他们带回到自己的地方，剩下来了就是他们要向神奉献委身，做到他们应该做到的那一部分。
对，哥林多后书第5章17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个人跟神有了新的关系以后，就应该进入一个跟过去完全不一样的新生活。
保罗在罗马书第12章一开始所说的话也是这样，他劝那些得到神赦免的人，他们的生命应该借着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来作为新生命的转捩点。
对，下面第10章第1节到27节就是当时签名的领袖他们的名单。名单排列的次序，首先第1节是政治领袖，省长尼西米是第一个签名的，其次从第2节到第8节是21个祭司，然后从第9节起是17个签了名的利未人，最后14节到27节就是43个民间的领袖。那些名字我们就不一个一个的念出来了。
好，签约切结的仪式透过百姓的立约和领袖们的签名以后，算是告一个段落了。可是以后要怎么去监督这件事情， 保证犹大人会去执行这个契约呢？我们念28节29节这两节经文就知道，犹大人用发咒起誓来表示他们坚定的决心要照着所立的约去做。
我来念28节跟29节，其余的民、祭司、利未人、守门的、歌唱的、尼提宁和一切离绝邻邦居民归服神律法的，并他们的妻子儿女，凡有知识能明白的，都随从他们贵胄的弟兄发咒起誓，必遵行神借他仆人摩西所传的律法，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主的一切诫命、典章、律例。
这些人包括第九章三十八节说到的犹大众人，其余的祭司、利未人、服侍圣殿的仆役和所有有知识能够明白道理的犹大人，他们男女老幼都跟着领袖发咒起誓，说如果他们不照着自己所起的誓去做，就会受到神的刑罚。
生命记二十九章二十节说到，如果以色列人不照着神叫他们所起的誓去做的话，耶和华必不饶恕他，耶和华的怒气和愤恨要向他发作，如烟冒出，将这书上所写的一切咒诅都加在他身上，耶和华又要从天下涂抹他的名。
啊，这实在是一个很严肃的事。
对，
我们从他们发咒起誓的行为就可以看见，当时犹大人的决心是很认真的。
不错，他们发誓的内容主要是说他们要遵守律法跟神的一切诫命、典章、律例。弟兄姐妹，恢复或者维持我们跟神亲密的关系，这是神所喜欢的。神已经借着救恩完成了他跟我们所立的约，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决志，我们愿不愿意像犹大人一样，不计一切的代价，决心要保护我们跟神的关系呢？
那么从三十节到三十九节，就是从发咒起誓延伸出来的条款，其中第一件就是和外族通婚的事，记载在第三十节。第二件事就是有关安息日和安息年的事，记载在三十一节。第三件事就是有关圣殿奉献的事，记载在三十二节到三十五节。最后一件就是从三十六节到最后一节，有关各种的奉献。
我们先来念三十节，就是第一个条款，有关跟外族通婚的事。经文说，并不将我们的女儿嫁给这地的居民，也不为我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
我们中文和合一本在这一节开始的时候用了一个并字，这个字呢就让这句话看起来好像和上面一节是连起来的，其实在原文呢这是一个独立的开始。也就是说，下面的条款是根据前面的发咒启示延伸出来的一部分，跟前面发咒启示是没有关系的。
在这个条款里，第一个就是跟外族通婚的事。金华牧师啊，这一点也不稀奇，因为犹太人被掳以后，他们住在外邦人的地方，跟外邦人生活在一起，很容易就会跟外邦人通婚，失去纯正的血统。
再说和外邦人通婚，也会把外邦假神的敬拜带进了他们的社会里。这样一下去呢，不但犹太人没有办法保持血统的纯正，连他们纯正的信仰也是一样不能够保持了。
这就是为什么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都一再强调犹大人的族谱。
不错，属灵复兴跟神重新建立关系的犹大人必须要立志和外邦人断绝，不跟他们通婚。我们做基督徒的也应该是这样，虽然我们的婚姻和我们的得救没有关系，可是婚姻 却会影响到神在我们身上拣选我们的计划，所以绝对不可以掉以轻心。
是的，底下从31节起所记载的三个条款都是跟敬拜神有关系的。其中31节是说到安息日和安息年。经文说，这地的居民若在安息日或什么圣日带了货物或粮食来卖给我们，我们必不买。每逢第七年必不耕种，凡欠我们债的必不追讨。
弟兄姐妹，十诫里的第四条诫命明文的规定，神的子民要守安息日。可是经过长时间的被掳，犹太人在外邦人的世界，这条诫命可能早就被渐渐的淡忘了。虽然他们后来从被掳归回，可是在整个大环境里，他们还是少数人。为了生活，他们需要配合外邦人的习惯，所以在安息日的时候，他们很可能还会去买别人的东西。
犹太人可能认为，那些外邦人在安息日卖东西给他们，那是外邦人的事情，只要他们自己不在安息日做生意，这就可以了。
可是现在他们灵性复兴了，他们承认过去那种双重标准是错的，所以立志从此以后绝对不在安息日向外邦人买东西。
另外，神不但规定以色列人要守安息日，神也规定他们要守安息年。利未记25章第4节到第7节说，耶和华在西乃山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那地的时候，地要向耶和华守安息，六年要耕种田地，也要修理葡萄园，收藏地的土产。第七年，地要守圣安息，就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不可耕种田地，也不可修理葡萄园。一落自长的庄稼不可收割，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也不可摘取葡萄。这年地要守圣安息，地在安息年所出的，要给你和你的仆人、婢女、雇工人并寄居的外人当食物。这年的土产也要给你的牲畜和你地上的走兽当食物。
金佩儿，其实这只不过是神对安息年规定的一部分。从那些规定看来呢，神的目的是要犹大人每过七年就让为他们效力的土地和住在他们土地上的外邦人得到休息，也要他们豁免那些因为贫穷而没有能力偿还债务的人。
对，如果他们遵守安息年，神在利未记25章21节到24节就应许要赐福给他们，说，我必在第六年将我所命的福赐给你们，地便生三年的土产。第八年你们要耕种，也要吃陈粮，等到第九年出产收来的时候，你们还要吃陈粮。
弟兄姐妹，这是神的信实，他从前怎么样吩咐以色列人要守安息年，并且应许他们要借着守安息年来蒙受福气，今天他的话还是照样有效的。如果我们照着神的话去做，我相信神会有同样的祝福来对待我们。
是的，安息年的意义一方面是叫人得到休息，专心的敬拜神，学习神的话，一方面也是叫人顾念那些有需要的人，给他们机会可以重新站起来。
可惜现在的人往往被环境压得没有安息，人人靠自己打拼，有多少人相信神的应许呢？相信一个人如果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神会把一切都加给他呢？弟兄姐妹，这恐怕就是我们不能够得到神祝福的原因吧。
接着32节到39节的两个条款都是关于奉献，其中32节到35节是关于奉献圣殿里的需要。经文说， 我们又为自己订立，每年个人捐银一舍客勒三分之一，为我们神殿的使用，就是为陈设饼、长线的素祭和燔祭、安息日、月朔、节期所献的与圣物，并以色列人的赎罪祭，以及我们神殿里一切的费用。我们的祭司、利未人和百姓都撤迁，看每年是哪一族按定期将献祭的柴奉到我们神的殿里，照着律法上所写的烧在耶和华我们神的坛上。
那个时候圣殿的经费主要是从国库来的，因为波斯皇帝亚达薛西曾经答应尼希米给他那样的资助，可是那只是权宜的措施。
对，既然犹大人跟神的关系已经恢复了，那么维护圣殿就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了。虽然当时大部分的犹大人相当的贫穷，对他们来说那会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可是他们还是勇敢地承担了下来。
根据出埃及记第30章第13节和14节，每个20岁以上的以色列男人每年都要拿银子半舍客勒作为奉给耶和华的礼物。到了新约时代，我们从马太福音第17章24节就知道，犹太男丁也是每年要缴半舍客勒的丁税给圣殿。那么32节说，尼希米只要犹大人每年各捐银一舍客勒三分之一，也就是三分之一舍客勒，那显然是顾念当时犹大百姓经济上的困难。
还有关于奉献柴火，虽然在旧约圣经里并没有具体的规定，可是利未记第6章12节跟13节，神说祭坛上的火不可熄灭，也就是说必须要源源不断的有柴加上去才行。那么那些柴从哪里来呢？当然就需要犹大百姓的奉献了。
弟兄姐妹，今天神家里的需要也实在是不少，有经常费，有建筑维护费，有神仆人的生活费，有宣教的经费，有教育的经费，有词汇的经费等等，洋洋洒洒一长串，那些同样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和义务，是需要我们甘心去摆上的。
金华牧师，你说的对，有不少基督徒在奉献金钱的事情上总是跟神斤斤计较，这些人从来没有想过他们所有的都是从神来的，也是属于神的。他们怎么从来没有用同样的态度去用神所给他们的钱财？
弟兄姐妹，在新约时代，即使是我们当纳的十分之一，可是神并不希望我们是因为他的命令被强迫去履行照顾神的家和奉献的义务。神希望我们对他的爱和我们对他的忠心都是甘心的。
对，下面第36节到39节是第四个条款，说到其他各样的奉献。我先念36节跟37节。又定每年将我们地上出熟的土产和各样树上出熟的果子都奉到耶和华的殿里，又照律法上所写的将我们头胎的儿子和首生的牛羊都奉到我们神的殿，交给我们神殿里供职的祭司，并将出熟之麦子所磨的面和举祭，各样树上出熟的果子、新酒与油奉给祭司，收在我们神殿的库房里，把我们地上所产的十分之一奉给利未人，因利未人在我们一切诚意的土产中当取十分之一。
其实照顾祭司和利未人也是旧约律法已经有的规定，现在这些被荒废了许久的律法也都一一的恢复了。他们除了为圣殿的需要奉献，还每年奉献地上出熟的土产和果子， 也奉献头胎的儿子和牛羊给神。
所谓奉献，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分别为圣，承认那些东西是属于神的。而出熟的跟头胎的都是指最先得到的。神要以色列人把出熟的跟头胎的奉献给神，不但是指把最好的奉献给神，也是向神承认跟着来的一切，也就是我们所有的都是属于神的。
是的，至于奉献的方式，按照律法的规定，出熟的麦子、所磨的面和举祭，各样树上出熟的果子、新酒与油，以及地上所产的十分之一，都要带到圣殿，供应利未人照顾他们生活的需要。而头身的牛羊牲畜要献祭，人要用银子赎出来。
事实上，除了以色列人要奉献十分之一给利未人，利未人也要奉献十分之一，这是38节跟39节说的。利未人取十分之一的时候，亚伦的子孙中当有一个祭司与利未人同在，利未人也当从十分之一中取十分之一，放到我们神殿的屋子里，收在库房中。以色列人跟利未人要将五谷、新酒和油为举祭，奉到收存圣所器皿的屋子里，就是供职的祭司、守门的、歌唱的所住的屋子。这样我们就不离弃我们神的殿。
弟兄姐妹，这就是说，凡是有收入的人都应该奉献十分之一，连利未人也不例外。最后一节经文说，这样我们就不离弃我们神的殿。不离弃神的殿，意思就是没有违背他们对圣殿的责任，包括忠心遵守神的命令，奉献维持圣殿敬拜的费用和照顾神仆人的生活等等。
金华牧师啊，这一切的行动都是从神的话开始的。犹大百姓不但听到神的话，也诚心照着神的话悔改，不但悔改，也在行为上尽上自己的本分，用行为见证他们的悔改。
这就是属灵复兴的三部曲。第一步就是重视神的话，第二步是认罪悔改，立志遵行神的话，第三步就是这一章所说的向神委身和奉献的实际行动。
弟兄姐妹，属灵复兴的三部曲就谈到这里，我们下一次要查考第11章跟12章。我们下一次再见。
再见，愿神祝福您。